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祈愿各位先生们尊历代真亲六亲眷属老少顽童以及慈父慈母前来领受地藏菩萨功德经，现在的增长佛慧，过去的求生净土。这个我们昨天地藏经真本啊，这个地藏真旨，这个啊，主要是讲行愿还是行这一块。行这个讲涅槃经啊，五行，这五行昨天我们讲到啊，天行，这个天行很重要，很简单的天行呢，就是自己在一切法上了解自性啊，就是虚空坤的体，就是性，性体心相不二的时候，这中间啊，它就虚是自然，就一切法不强调造作。不强调造作，不要有任何造作的思维，就做善啊，做恶啊，或者说记名字啊，就是啊，这是啊，直接的啊，观察就是天行，因为所有的造作都是妄想，就是我眼睛看到所有的军经，所有的造作都是有妄想看我之类，所以色身相互触法自身它是绝对的，它是自然的，叫天然大法。色身相位触法眼耳鼻身身意及地火风水空根湿，包括我们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一切名，这一切相啊，它都是一个天然状态，不要造作啊。所以这个呢，是不需要你记忆什么，不需要你学什么，是自己观照了。所以大家在我们这个听法的时候。不需要你记住任何一个名字，像不需要学习，直接的对一切法产生自然观照，就了解它是自然的，自然与非自然，自然呢它就是不加自己任何意识，非自然就加了自己的意识，加了自己意识就造作，我这种造作都是非啊，就是那种状态，所以呢才能观照。那在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呢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自己跟自己之间产生一种自然的观照，就是包括我们跟一切这个是是非非的面前，包括我们这个诸神面前，因为你在自然里面，你就可以突破时空，所有的有它都会欢喜。别人讲这个坏人，他到了喜马拉雅山觉得空气好美，就是再坏的人都会感到很美，他不会讨厌这个非常美的空气，他不会讨厌眼睛看到很好的美色啊。也就是说你就是天然状态啊，没有人会对你有任何攻击，因为你不自然的时候人家才会跟你争吵啊！大家都知道强盗不会反对自己呼吸，这就是自然之道啊，所以叫天然，我们讲叫天行，后面叫婴儿行。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因为讲地藏菩萨本愿经的时候，你要认识到我们是讲地藏菩萨的功德，是讲地藏菩萨的行愿，而地藏菩萨的行愿是表什么？表他的愿力行愿，他的行愿是在众生心想中，同时就照顾到一个什么，就是众生没办法达到天然的时候，有菩萨的加持，愿力的加持，令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跟地藏菩萨相应的这种解脱。所以呢讲地藏菩萨的时候，是让我们对这个修法升起信心，并且 能够去实修。所以地藏菩萨啊，他的愿力啊，讲他的目的，其实就讲自己的心，讲你本来具足的这个天然之道。只用地藏菩萨的这种理念，或者用阿弥陀佛的这种愿力理念来诠释我们的心，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证道之前无法解释，也证不到。但是呢，地藏菩萨、观音菩萨、阿弥陀佛，他已经证到了天然之理，所以他跟这个色身相互触法进入天然状态。因为他进入天然的这样的对地藏菩萨的信心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地藏菩萨肯定就在你的当下。所以你对地藏菩萨升起信心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地藏菩萨不是在对面，他在我们心上，跟我们是一体的。所以呢，这个了解地藏菩萨，就是说虚空里面随时有我们的天然之理，随时有诸佛菩萨的愿力也在里面啊。所以呢，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他的愿力会给我们加持，给我们信心。所以呢，还是对他，比如说对虚空升起自然真理的时候，就是你爱到虚空的一刹那，或者爱到色受相触法的一刹那，你心里面有一个跟地藏菩萨的一个交接，你的心跟地藏菩萨有一个相撞的这个过程，而不是地藏菩萨在遥远的地方，他会跟你同时相应。所以呢，既然相应，你就会有信心，是吧？就像你挖金子，已经挖到了金子了，你就会更有信心。哦，不是地藏菩萨看不见摸不着，我们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如果非要时候往生，那我们念佛就很累。如果你每一声佛号，虽然你没有往生，你每一念都跟阿弥陀佛相应，就是不念阿弥陀佛，在听闻到阿弥陀佛的愿力跟我们的虚空相应时，跟我们这些相应时，那你跟阿弥陀佛的一念的时候，就像你还没有往生，但是你已经跟阿弥陀佛愿力相应的一个信心啊，这个信心呢会让你呢啊越念越有劲啊。所以你走在路上，这样你念阿弥陀佛，或者说意念阿弥陀佛，你都会在这个时空里面感受到阿弥陀佛跟你心是叉叉的相应的过程之中啊，你心里面啊会有巨大的信心出来，它会摧毁我们的无明啊。所以这样你真实的去修，它一定会打破你们的无明和怀疑心啊。所以呢，佛陀的愿力是要强调我们信心的，就是说你一定要信它，它是个强信的，它不是一个你证道的东西啊。因为证道了，你就不需要信地藏菩萨，自己直接成佛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信啊？信地藏菩萨，就是你没有证到虚空这个自然真理，但是呢，地藏菩萨的愿力，连我们这个没有证道的人也能够升起信心啊。那这个呢，在前面这几个呢，可以说不管是凡性也好，凡性也好，还是天性也好啊，一个是天性，一个是凡性，一个就是圣性，是吧？啊，第一个是圣性戒定慧，第二个是凡性，第三个呢是天性。这三个东西基本上都是比较单一，直接跟般若智慧都是相应的啊。那第三这一个呢，第四个呢是要婴儿型。婴儿型的就是小孩，婴儿它的顾名思义就是说小孩子嘛，小孩子他阴现的就是孩子的心。什么叫孩子的心？就是我们讲的啊，这个三层啊，三层齐方便啊，这个方便在华严经里面啊，什么大乘、小乘、尊称、五十二种啊，次第都是讲婴儿心，就是从性位一直到地位的菩萨都是方便的，包括等觉菩萨都是方便的。因为佛陀言五十三个次第，都是为了戒引众生进入到 佛法的老。而这个五十三个方便就像五十三个船一样，而这个五十三个船就是尊称五十三个无明。而这个无明呢，在没有见到佛之前需要这个船来接引，等你成了佛的时候，这个船就不要了。而这个船叫细嫩，而这种细嫩呢，这是分出了大乘、小乘跟尊称啊，这种种啊，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这个统统的都是婴儿行。而这些婴儿行，我们讲，其实呢，这婴儿行我们可以通过基督忍法，忍你看啊，比那种讲僧人、佛人、信人这个训人、无生人，到这个常住人，叫僧别人。他说这些人呢，就叫七个人。而这七个人都是这个佛的方便。但是地藏菩萨一定在这七种方便里面。因为我们的尊身都是婴儿。婴儿呢就需要种种细嫩。而这些细嫩就是方便。叫善巧菩萨善巧方便游戏人间。所以地藏菩萨所现的这些法他可能在。那说现这些方便呢，我们尊身呢又为修了六道波罗蜜，就为自己修成六道波罗蜜了。就比呢其实不是，知道，就比例来讲，我现在看到你们了，知道，因为我真的看到你们了，却不知道是你们在看到我，知道吗？就是说我看到虚空的时候，我真以为我看到虚空，其实呢是因为虚空里面产生一个看，就是说我能看的这个见了，这个见了，知道，而这个见眼睛见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个见。这个见呢，我们只认为这个见呢见到外面东西，却不知道这个见恰恰是外面能让我们有个见出来。我们就是一个见，我们执着于见，以为是我，然后呢因为我见到外面。那你想如果没有这外面，你没有的时候，那个见会存在吗？它是不存在的，知道。也就是说地火风水分成两支，就是根跟尘。你这个见没有根能建立吗？你这个见没有尘能建立吗？而根尘都是四大组成的，它都是它是其实呢都是幻法。所以呢你这个见也许是幻法。所以见，我们讲能见的这个见的体，就是阿罗听的这个能闻的体，都是来自于缘起，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见不到外面的东西。但是呢我们承认我的见，就是说我们是在此界的时候就以为我在此界，却不知道界本身就在这虚空之中，界本身就在虚空之中。我这个界呢是无相的，我界是解脱了。但是呢你会有界有乐感，和界有清净感，界呢有获得感、上天感，或者是我在做善事有道德感。那我说你做恶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做恶有罪恶感，恶自身是没有的，知道吧？就是说你杀人或者你骂别人的，我们好像是恶，这个但是呢我们这个声音，恶的这个声音是我们自己感觉道德这个绑架，就是说你在做坏事。我们只认为造恶，造恶呢是我在造恶，恶的自身它是没有恶的，善的自身是没有善的。但是呢我们有做善的感觉和做恶的感觉，是到社会上的道德绑架，让我们维护这个社会，维护人天福报把这个世界的恶业除掉，把这个善业增长，天道跟地狱道的一个遮法。事实上呢我自己不是独立存在的，知道吗？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呢要悟到没有我的时候，恶呢善呢它又回到本处，没有善它也没有恶，善恶本身是不存在的，是因为你自己的一个概念里面、意识里面把它起个名字而已。 然后烦恼了把它叫做恶，因为快乐了把它叫做善，都是你的起的名字，知道吗？所以你要持戒的时候，你又戒，那人持戒，这个戒的体在哪里呢？这个恶的体在哪里呢？这个善的体跟恶的体在哪里呢？也就是说，在虚空里面，空性里面是不可得的。所以呢，你戒你了有，它恰恰是无，啊，因为它不是独立存在的。也就是说，我在看到这个虚空的时候，是因为你就是一个戒而已。我这个戒没有向外看，也没有向内看，就是一个戒，啊，那戒是有虚空而建立的。他说你持戒的时候有戒建立的，你做恶的时候呢有恶建立的，是吧？我们在讲法的人有讲法的这个体的建立的，其实你自己不独立存在的，这个法的自身是一种自然的，是因为你执着了相续的执着产生一个波浪而已，都是一个空体，是吧？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个道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法在哪里，在心里面，心里面这个本性，这个本性什么？就是地藏菩萨。而地藏菩萨在一切诸生心中，他这个是遍闻法界的。就你持戒的时候，事实上你持戒的那个我啊，就是地藏菩萨。你在不吃的时候，还是地藏菩萨，是吧？你做恶的时候还是地藏菩萨，你做善的时候还是地藏菩萨。所以地藏菩萨可能在地狱，也可能在天堂，有可能在虚空里面，有可能在草上，有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所以地藏菩萨无处不在，所以地藏菩萨身体是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在。所以我告诉你一个什么定义呢？就是说七种方便三乘佛法都是佛的方便，都是地藏菩萨的方便。地藏菩萨如果不方便，他不能救你，不能接引你。就是假设没有虚空，我就不能被接引，知道吗？如果你悟到了地藏菩萨，原来不管是虚空大地，不管是天狼，不管是任何一个境界中都有地藏菩萨的时候，你了解地藏菩萨，因为地藏菩萨一生能现无量身，是吧？所以你在贪嗔痴，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那个地方，那我说你了解了地藏菩萨。这个都在你当下的一念的体上，就是你看到花的时候，地藏菩萨就在这花里面。你了解那个地方就有地藏菩萨，而地藏菩萨的形其实就在那个地方。因为我看到花的时候，因为花进了我这一念，所以我这一念是什么？就叫做无明，是吧？无明是哪里？是无明即是法性，无明即是一切法。前面就讲过，无明是什么？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一切法，一切法是什么？就是信，而这个信就是我们的自信，是诸佛自信、菩萨自信、地藏菩萨自信。我现在这一些法干什么了？这个叫做行。而它的行呢，有三乘行、七方便行、种种行。好，那我说众生在僧人里面，在僧人里面就是要文殊行啊，文殊菩萨在信人里面，尊生忍叫尊生忍。尊生僧人，我们讲僧人是什么意思呢？僧人就是尊生，在这个持世界修六道波罗蜜慈悲行舍，在没有闻到般若之前，没有通达佛法之前，但是呢，你在持戒了、忍辱了、精进了、成正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佛的僧人，佛陀的僧人，知道？就是说。但是你持戒是个妄想，但是持戒的本体就是佛的僧人，因为你还没有悟到佛，所以呢，你持戒获得了人天福报。我们今天在人道，在这个地方都是在佛陀的僧人里面，叫尊生人里面，这是不知道而已，是吧？一旦你知道了，你就变成三才天子，开智闻法了，因为你就进入到什么？就进入到佛人。佛人就是说我们佛人就已经悟到了我们所有人的体里面后面的是佛，所以我们在这里生人就是你到地狱是什么还是生人，你到天堂还是生人，你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都在佛陀的生人之中。 因为佛陀的身忍是安住一切众生的，所有众生都在身忍里面。你就按照我这种思维轨道，千万不要去执着于文字，你不要在手机上，也不要去找，因为你要听我思维，因为你别的法师来讲出来的不一定是这样的思维，知道吧？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因为身忍是一切众生安住在佛陀的忍上。你现在关照一下，就是你每一念身忍，就是痛苦烦恼一定有境界，我这个境界就是法性里出来的这个体相，我这个相就是尊身安住处，我这个尊身叫身，我这个相叫忍，所以尊身就安住在这个相上。我尊身安住相的这个尊身，他为什么叫做尊身？因为他认为可得，他认为自己可得，就是我看到花的时候，我认为我看到花，这个我叫做尊身。我这个我可得吗？他说不可得的，但是尊身不知道，他不知道花就是你的忍，花从心里面出来，知道吗？现在观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相都是尊身忍，这样你没有悟到，没有证悟。那么说你悟到了身忍，了解身忍，你就会打破你的无明，知道吗？这个时候你才能见到圣才真智，这是圣才真智，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进去的。所以你悟到这个道理以后，就是尊身吃饭穿衣睡觉，为什么要吃饭？都在身忍里面，就是你烦恼一定有个相在安住着，那叫身忍，尊身忍，在一切法上忍。在没有悟到佛之前，就是我们所有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全在忍上，全在忍上。那么在忍上，你了解这个身忍以后，了解一切尊身在忍上，就是一切相上，佛陀安住尊身的人，在了解一切法是佛的时候，佛性的时候，那说你的爱那一时，或者你的无明，或者离心起这一念，安住在一切人上，你了解是安住在佛心上、佛身上，这个时候你就进入什么？我们讲佛扶住了佛单人变一个船子扶住了佛，这个叫佛人。佛人就是是住是行是回向，是住是行是回向，住是辅助，行是复行，向是回向。要了解在你没有证到复性之前，没有证到佛之前是安住在法上，但是你现在了解一切法是佛的显现，所以不管在安住在哪个地方，你都安住在佛身上，你就安住在地藏菩萨上，你可以说安住在观世音菩萨，安在一切音声上面，安在一切相上，安在一切空里面，安在一切有里面，安在一切时空里面，境界里面。就是说，但是呢，你知道一切时空境界一切法都是以佛性而显现的，那你安住在一切法上，你已经知道安住佛了的话，就是说你知道那个佛，那个叫做住，叫佛住，知道吗？辅助一切法助，因为你的心也是辅助，因为你心是一切法建立的，我一切法是一性建立的。前面不是讲吗？无明是一切法为本，法呢是一切性为本，没有性就没有法，没有法就没有无明，你就不存在尊身。那我们证明尊身是不可得的，就是一切法，我一切法不可得的就是一切性。但是呢，我们执着于一切法，还没证到性之前，那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不管走到哪个地方都在辅助上，这个叫只要念佛。所以呢，不管走到哪个地方，就是时间空间境界都安住在佛心上，就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时空境界都安住在佛心上，以佛心安住时空境界，就安住我们的身口意，那就叫辅助。那你这样的安住着，你自己是没有我的，这个世界是没有我的。又能进入到是座位，是座位呢，这种座位的体里面呢，它这个名字它有十个，我们可以不要去讲这十个问题，你就知道佛住就是十住，是吧？佛住，佛住就是十住，一切都是佛住，就是十住。而这个十住的体里面安住了， 那我们在安住干什么？你现在你把你的身口一切法都安住在，包含你的念头也安住在佛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念头包含你的恶念也安住在佛，地狱天堂司法界都安住在一佛显现，这个时候你自己是没有的，你稍稍的安住一下啊，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都是一切佛住。你要追久了以后，它肯定会呈现出一种画面出来，而这种画面就像水里面产生很多波浪一样，是吧？就是虚空空里面产生了很多的有一样，它都是空的。然后你就这么一个住，对吧？没有证到，因为你是在没有证到法身之前，没有见面之前，没有见涅槃之前，你都是安住在法上。但是我们以地藏菩萨的衬托力，信地藏菩萨在你背后，没有证到，我们就直接信就可以了。地藏菩萨建立一些法建立我们显前一念觉，就是我们无量无边的觉性，是觉，东边也是觉，南边也是觉，西边也是觉，北边也是觉。不管走到哪个地方，眼睛也住在觉，也安住在这个觉上，耳朵听的声音，也耳朵一瞬间也安住在这个觉上。然后鼻子闻到味道，我们还是这个法还是安住在觉，就是说你自己能觉的那个觉，然后性叫觉性嘛，觉性性觉嘛，觉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性呢就是一切法的背后的这个体，地藏菩萨、观音、文殊都可以，就像阿弥陀佛或者是自性或者圆觉或者真语都是可以，你就安住在那个地方，一切法你就说，因为那个觉从法里面出来了。因为觉是缘，法是觉的缘起，就是觉是法的缘起，对吧？你看虚空有虚空的举，大力有大力举，所以呢，你到东南西边，不管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这种举，是吧？不是在某一个地方，都有这种举，就是从眼耳鼻的通身是举，从东南西北全部是举，就是说啊，青黄赤薄都是举。就是说你眼耳鼻舌身意成哪一界都是举，安住在一切法上，法安住在性上，这个性呢建立一切法，法建立一切举，你这样的安住，你一定要观赏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所有的念头都安住在举上升起，因为你一定要认识到你自己众生是不是独立存在的，是从法里面出来的，是吧？我们众生无明就因为自己独立存在，是吧？所以呢，这样的安住了以后呢，这样的安住法上安住了以后呢，这个叫做四住，四住叫佛夫人，你就产生一种人，人是什么？人是内在的一种力量，知道？这个力量是干嘛？是破无明的。那什么叫无明呢？就是我执、法执、烦恼执，也就是这种执着呢，就是我们讲到后面呢，叫我们讲行，而说这个行叫行，这个四柱是行。大家想一想，这还是在佛人里面，在没证到法身之前，安住在一切法上。虽然没见到佛，我们知道是一切法见佛复性呢，或者是地藏菩萨建立了一切法，然后建立了我们一切觉，成眼耳鼻舌身意，舌身相互错法，不化自己。意念都是觉，不再去分别对立执着，我们现在就可以观想，观想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非常清净，是吧？这个就是一种力量，这个清净就是代表着你已经修行产生的一种力量，这个力量呢，我们讲这种力量就叫做行，就是相续的意思，精进的意思，这种经验行是破的意思，因为佛性不是修来的，法在地藏菩萨，为什么要讲地藏菩萨，就是法自身是圆满的，你必须要讲后面的圆满的佛和他的愿力，才能够体现出虚空自身是圆满的，知道？就是色身相互错法是法圆满的，知道？你不要去见你的虚空不圆满，他这是你一个觉性的缘起而已，知道吗？因为地藏菩萨这个三乘七方便，就是我们种种无上个次第方便，它的方便出来是借用我们， 它是让我们升起这个觉，而这个觉呢，这个觉的体，你看到这个觉就可以了。因为花见了我们的觉，它是目的是让你这个觉性出来，而不是要这个花圆满不圆满，它只是方便而已，知道吗？就是说人道也好，地狱天堂，它都是一种方便。就是说你会用方便，那杀猪场照样可以去看到你的觉。你管他杀猪不杀猪，管他干嘛，你就观察，你能够在里面一个觉出来，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觉出来以后呢，你一直观察这个觉，观察一切法都是圆满的，不要去分别对立和执着，不要想什么东西。你在吃饭的时候，每一个块头都是圆满的，每一粒米都是圆满的，那你还去修什么呢？知道？那我们修行的那为什么叫行人？为什么叫是行呢？是行是一个破的意思，破什么？破无明，破分别，破执着。它是一个断无明，断分别，断执着，复无明，复分别，复执着，把它扶住，把你的无明扶住，分别扶住，执着扶住。如果能断的话，你就成为地上菩萨了，知道？因为我们不能断，叫扶住，扶住无明，扶住分别，扶住执着。那我们说这一切法，你去分别它，那只能增长分别。然后你非要有一个得力的我在，你只能增长我云，是吧？然后你执着这个好那个好，你只能增长烦恼。你怎么会断烦恼、断分别、断执着？我们修行不就是断烦恼、断分别、断执着吗？复佛、复无明、复烦恼、复执着吗？你怎么可能增加无明、增加分别、增加执着呢？这不是跟道相违背吗？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就知道，也就是说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要了解佛法的自身，它本身就是啊，要断我们的无明的，就是不能增长无明。那你修的时候增长无明、增长分别、增长执着，那明明是错了，干嘛还去修呢？是吧？所以在这个我们讲是行，是行就是说你在观察的时候，你坐在那地方，你在观察，你就是这样做，你就可以修了，你不需要他就可以修。这个念佛的心，因为佛是一念佛的心啊。这个你想一想，你要一切法不分别了，是吧？因为都是心里面出来，性现前，你就认准了那个性才是你自己的真，你就会认识到假而舍，认识到真而去向。嗯，这样你按住断什么？就断你的习气。断你的习气，不离开施住的，不可能离开施住。离开了施住，那怎么断啊？所以呢，就是说，或者说，离开了施住，也不可能附住无明，因为你离开了施住的话，也不可能有施行，因为施行是我们讲叫断德，我们讲明德、断德跟正德。什么叫明德？明白以后呢，就可以断你的习气，叫断德。断的后面才会叫正的，就这样断尽了。我们有一点无明，它就会增长；断尽了就瞬间成佛；扶住了，它就会让你长慢一点，长慢一点。别人呢，我还有无明，但是没有断掉。没有断掉的时候，那无明呢，一转眼就会发芽。这样你稍微培这个肥料的话，它就会发芽。如果断掉，你瞬间可以成佛。如果你不断的话啊，他一定你，但是你看得很清晰，就说你看到你的无明，知道？就说一个能看到你的无明，看到你的分别，看到那什么样的看到无明，看到分别，看到执着呢？就说一些法里面，你有一个无明的执着，就是无明嘛。你有一个分别的执着，你有烦恼的执着，那肯定都是这样，你能看得到了。就是说修行，连自己的无明、分别、执着都看不到，那你修什么行？你看得很清晰，这样的。然后佛夫人人，那你获得了这种人以后，行人，我们讲夫人，在这夫人的过程中，他必须要修施住、施行、施回向。他说在你把施行修完以后，你可以要不就是辅助，要不就断掉。断掉你可以证到性位。如果你不断的话，或者说不断部分的话，你都证不到。它有部分断。比例来讲， 你都一断二分，比如说四行四住你修圆满了，老师说你还不能变法界，那我们说你就不能成为一地，或者说你可能成为一地菩萨或四地菩萨，但是呢你不能够冲破七地菩萨，就七地到了七地菩萨你必须要到回向，回向为变法界的时候是回向修往，前后修往以后的话，那你说进一地的时候到八地就很快，八地菩萨就非常快，那我说我们可以看到你自己修行这种次第，你自己很清楚，哦，我现在断是吧，我只要把私性抓住了，那我说你就可以日流了是吧，然后呢这个你把私行断你的私性看得很清晰的那无明分别执着在那个地方，然后你了解了光明在哪里，佛性在哪里，法性在哪里，然后呢你尊生不可得的这个定义在哪里，非常的清晰的时候，那我说就像那个大圆镜出来一样，这家非常一滩清澈的水出来了，湖面出来了，然后就像月光出来了，你就感觉到那个内心的一股强大的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呢你发现可以随处都可以修，这个叫做回向，回向到普遍一切处，遍一切处，遍一切处，你就会一处就一切处，一色就一切色，一音就一切声，就是说你能够在一个念头一个时间里面能够这样修，那这一切念头可以修了，你在一个时空里面修，那在一切时空都可以修了，你在灯边修，你在西边你就可以修了，是吧，那我说一切处都无所障碍，那所以我们讲四住四行品里面讲的是四波罗蜜，那说这个十波罗蜜他这个都是在讲十波罗蜜啊，是住里面有十波罗蜜，是行里面有十波罗蜜，是回向里面十波罗蜜，而十波罗蜜它都是佛，都是佛住的佛，这样都是佛。到后面呢，正法身，就是说十个还是十地菩萨，我十地菩萨讲性位已经正到法身，正到法身，而正到法身。正道法身就见到你的法性，就见到光明了，光明透到里面去了。那么说还有西气呀，比如说到了七地啊，到了四地菩萨已经未定，相当于二老汉的果位了，相当于啊，我们讲这个，你把四座位修完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二老汉位。如果你要是把四行位修完以后，我们就可以证到七地菩萨。因为五地六地七地菩萨实际上圆形，他讲到七地菩萨呢可以圆形，圆形就一念具六度，六度具一念，就是说一切法它都是自性中具备了一切法，也就是说它可以在任何一个境界中都可以修佛的功德，记得都可以修佛的功德，而佛的功德呢两方面来讲，一个是佛的功德，但是呢他不知道佛的功德就是自性具备的六度波罗蜜的功德，自信具备六度波罗蜜，也就是你在修到这个那我说在二老汉这个地方呢，从一地到四地菩萨呢，那修什么呢？我们讲就修的是信人，信人啊，菩萨肯定会，你是说一些菩萨都会先是聚在什么？先是聚在佛人里面，就聚在尊生境界里面，是吧？圣人，如果菩萨不住圣人，他怎么安住尊生呢？就是四法界都没有了，就是说六道轮回都没有了，因为所有尊生都安居在佛人里面，在尊生人里面，所以尊生都安居在这个人，所以你看地藏菩萨，所以你要了解华严经以后知道了这个圣人，就是华严这个毗卢遮那佛这个普贤菩萨观中啊，我们讲现在讲的地藏菩萨，你说不管你信不信地藏菩萨，大家都在地藏菩萨圣人之中，因为地藏菩萨他在行愿方便的时候，因为他是行愿嘛，行愿这个行他行是还是司法界的，司法界的话哪一个尊生不在地藏菩萨身上呢？就像大地能安忍一样，是吧？所以你就了解，那对我们学法的人就认识到，其实每个尊生都安住在地藏菩萨圣人之中，你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圣人， 就是说所有众生都在地藏菩萨身忍之中安住着，是吧？然后呢安住引导众生呢去先让众生做善事。你像第三经里面就很多关于做善事，后面就讲利益品，讲到利益的时候就是说这样你做善事，你就会得到某一种利益，人天利益啊，或者是解脱利益，或者是什么果的利益，他说都有这些利益。这样你地藏菩萨有什么利益什么利益，你是看个人信心的问题，是吧？以法印经法印大，一生见生大成，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每个人闻到地藏菩萨获得的果报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你看地藏菩萨有多少功德，他都是每个众生听到以后获得都不一样的功德，也就因为他每个人在僧人还是在佛人里面还是不一样。如果你现在还是安住在佛人里，你不要学佛了，你在西方做善事就可以了，你在地藏菩萨僧人之中，是吧？但是也可以升到天上去，你在家做善事也可以升到天上去，是吧？都可以升到天上。那我们闻到地藏菩萨就不可思议了，是吧？闻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就到你心里面去了，那这个你功德就不可思议。所以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做赞叹，地藏菩萨功德不可思议，是吧？所以我们要感受到，你闻到地藏菩萨的功德多么不可思议，多少人闻不到啊，地藏菩萨就在他心上啊。所以这个佛人、僧人、佛人，我们非常的清晰明白了以后呢，信人就是阿罗汉，信人就是阿罗汉，就是信。阿罗汉为什么信？就是进入三果菩提转，就是说因为上菩提转，就是阿罗汉初果、二果、三果，到了三果的时候就不退转了，三果就一出不来，这一次去了就不来，他就获得了信人，相信的信。就是说一个信人，获得信人的人，就是说平时念佛的人都在信人之中，是他不知道，但是他能够信的话信，就是说做了过往不如念一声佛号，不如皈依三宝，不如一个脑袋果在庙里拜佛，他都在。虽然因为你在世间里面做这些事情还不如呢在佛面前皈依，那说你那至于你做大梵天王还不如呢在路边捡到一个小佛像，并且破破的旧旧的一文不值，就卖不到钱，一分钱人家都不愿意买。但是呢做了大梵天王还不如遇到一个小佛像，一个佛像拿在手上它是有信任的，知道吗？相信的信，有信任，就是说你不要瞧不起老太婆拜佛皈依三宝的这个体，它比过往还厉害，比大梵天王还厉害，知道吗？他有信人的这个因在，就像小孩子一出生就有阿罗汉的这个信体，知道吗？他没有证到阿罗汉，但是你骂孩子这种过失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他具备罗汉的信啊，不具备阿罗汉的正量，还有信德，因为他还没造业，知道吗？没造业，他的心性里面是具备罗汉的这个信。所以一个人他不喜欢小孩子，就是说他心里面呢，不是表面的，他心里面对孩子，见到孩子不欢喜，这个人一定是不善的，知道吧？一定不好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对一个人看到佛像，我不愿意看，这个人肯定也是挺麻烦，是吧？他就错一些。所以呢，我们对这些婆婆到庙里拜佛啊，你要了解他的功德，他比大梵天王还厉害，就是我们要对他升起无上的恭敬心，是吧？这一般人都不知道，就是说你心中有了信任以后，有了这个佛像的这么一个意念的善的功德，看到喜欢佛像的善功德，你在沙漠里面魔王都不会害到你，是吧？就是说你在这个阿修罗国里面，阿修罗是看不到你的，知道哈？就是如果信任一丢掉，把佛像一丢掉，哎，那个刺人的阿修罗啊，立即就看到你。哎，你心中有了信任以后，有了皈依三宝的这个念头以后啊，那个魔王就看不到你，阿修罗就看不到你了，他就找不到你了，不知道你在哪里。所以过去有这个公案嘛，是吧？不是阿修罗女嘛，跟那个魔王嘛。后来一个人啊，去他皈依了三宝嘛，皈依三宝去找了，就皈依了，然后他就去找佛，他就找到沙漠的，找到阿修罗宫里面去了。结果晚在那住一个晚上，那个魔王出去以后回不来，找不到他的家， 不知道哪家，后来在到处流浪。后来那个第二天呢，第二天早晨以后呢，那个男子啊，对那个女的生起色心，就是对那个女的生了不好的心，然后放弃三宝，就是生起了淫欲心了。哎，那个魔王第二天一回来以后啊，一回来以后就闻到生人的味道，就闻到那个味道，哎，这个人这里有生人问题，他要吃人的。因为那个男的并不知道自己有这种功德，头一天晚上他就放在家里面一个缸子里面住着，怕那个阿修罗王过来欺他吃他，结果他没来，第一天躲过了。第二天呢，他看到有的吃了色性以后呢，晚上要过来啊，要过来以后又把他关了，立即就找到他。当时他说，他就问那个阿修罗王，他说：“你昨天晚上问他，你昨天怎么没回来？”他说：“昨天整个虚空全是光明，看不到，就是找不到家。啊，你今天一来就看到。”后来那个他就问那个人嘛，问那个男的，他说：“这个你是？”他就跟他讲：“我是信三宝，我是信佛。”后来那女的就知道皈依三宝的功德，然后就那个他要找了一个男的，吃了一个男的，他就发起了这个念头皈依佛。所以那个女的呢，一发起这个心皈依佛的时候，瞬间他就不见了，然后魔王就找不到了。你看皈依三宝的这种功德就有这么大，他没挣到什么，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说，你心中有一个佛在那个地方，都能具足信的这个功德。是的，所以呢，后汉做佛像是多么重要，就是这个佛像，就是说你要拿这个桌子就没有，你说啊，这个桌子是空性的，这个桌子没这么空性没有用，是的，因为佛像是佛陀所证，它硬化出来是佛陀加持出来的，就是随便加个佛像也是佛陀所印，知道这个佛像的功德是不可思议，就像你把佛像雕出来了，它功德都不可思议。是的，所以就像我们阿弥陀名号，一张纸写个南无阿弥陀佛，就南无阿弥，那你写的那是你的妄想，但是这个符号你这样你写出来了，那就是阿弥陀的愿力，就是阿弥陀的这个体，知道吗？所以要认识到这个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体出来的时候，就等于是佛出来了，佛陀的愿出来了，是的。所以我们皈依三宝看到佛像的时候，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这个讲这个是性味，是吧？是性味。那么说何况我们自己有关系，是吧？有关系，就是说在虚空中你看到背后的大佛，天然大佛，在前面也讲到。那么说这个你看到了佛陀与种种方便，是吧？因为我们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呢，四十八愿里面也讲到这一点。第一个啊，我们的啊，六根是佛，是吧？我们的六尘是佛，我们的意是佛。到后面呢，啊，我们这个修一切善法都是佛，修诸善法具足德等都是佛。那后面呢，说一些法都是佛法，那至于呢，一些法的背后啊，你一了解佛的时候，你就常见佛，就是常常就是了解一些法成佛性身。知道一些法后面的佛性，其实呢你与十方世界常见佛，就是那是三四十四十六愿，是吧？常见佛，是吧？因为常见佛还常见一切法不退转，是吧？并且啊，到了四十八愿心忍生忍不生发愿，一切佛法不能记得不退转的阿弥陀就不是正觉。也就是说，你从这里可以观察到这个信忍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一切法里面啊，能够啊升起信啊，叫信忍。我们在信忍后面就是叫训忍，训忍是啊五顶六的七顶，是吧？五顶六的七顶叫训忍，而训忍呢就是啊一切法。我们讲南圣地嘛，是吧？啊，这个，现前啊，现前人 圣贤帝啊，南圣帝，五帝是南圣帝，六帝啊圣贤帝，七帝啊远行帝。圣贤帝就是般若帝，是吧？般若智慧，对吧？南圣帝的话是具足一念功德，它具备前面的五种功德，啊，而是很维系的善恶顺利境界，就是一切利中的境界，就是难显难显，难忍难怨，叫南圣帝。就是说，所有不知持戒的人于境界上，所有打你骂你说你，就算把六道波罗蜜的法力建立在一切很细的行为上，就是人家打我骂我说我，都是在南圣帝里面。所以在讲在那个中观论里面，一个五地菩萨讲的是最多的，主要的讲是维系的细痕，很多细维系是我们生活中的唯念啊里面去感受它，感受这种忍，是吧？他说这个主要的是呢，一切法里面是本来具足的这些忍啊，我们通过这些法的关照跟这个忍相应，如果你不修它永远不会现前。你看你打我，然后产生人，是吧？我这个人是通过你打才出来的，而你不修他永远不会出来，你必须要去找个心，寻找去修。就是说在这个所有行为系的人，就有人专程去苦行，知道在这个他没事情跑到菜市场去捡垃圾菜回来，然后活着吃，是吧？然后呢这个路边打坐啊，要饭吃，就像我们三步一拜九华山啊，在路上啊，这个种种苦恨维系的观察，都是在修忍。就是说修到第五忍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去苦行，对吧？就是说这个啊，维系的寻找自己的啊对照对面，人家别人来讲啊，这个见一切人就拜，人家打他骂他还拜。于是乎我不敢轻视于种，这个都是菩萨在这个因地上啊修行的苦行。你要是到五台山，你就可以看到持久大仙，是吧？他当时因为我也在那个地方，我看到一个持久的这个有比丘，他住在一个，不过那个寺庙现在可能建得很好了，以前是一个茅房，他住在那里。他说他见了就拜，见了就拜，就是他的三殿里跟那三殿拜，见人拜。然后你跟他很出名的，我问当地人他为什么拜，他见人就拜，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专修法华的，学习了释迦牟尼佛，那个常不清菩萨。那我说常不清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因地，知道吗？他不是别人，就是佛陀因地修行，就是对一切众生不敢轻视，于是佛不敢去认，对吧？人家他跟人家受记，是吧？人家骂他打他，他的烙印还在拜，他就修这个。但是对我们看到的那个人呢，脏兮兮的，是吧？人家说人家都骂他是神经病，那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表面看我们觉得他也是神经病，但是呢因为菩萨我们怎么能去观察？所以有些人他的一个苦心呢，我们是不敢想象的，是吧？就是说有些人疯疯癫癫到你面前当庙里来，穿着破衣服，是吧？你诽谤他，说他讲他，他也搞出这个生气的样子，是吧？我们感觉他一点修行都没有，是吧？就是个骗子。那你知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菩萨在哪里？你找不清楚。但是我们要修了方法进去知道，常不清菩萨，就是说他就是假的，我们应该恭敬，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我不敢轻视于等嘛，有佛性嘛。如果你真正的放下你的小面子，所有的苦都能受得了，真的，就是什么苦受不了，什么委屈，什么障碍啊，所有的是是非在你面前都像灰尘一样，不值得我们用很多的心思来去净化它。你就按老实的去修行就好。但世间道德观念，或者说人情关系、寺庙管理各方面。可能会让我们心里面有障碍，是吧？但是障碍对于修行的人来讲，就是对那个修方法经的那个人讲无障碍，他只是游戏而已。我们生气的要命，他开心的要命，他一点障碍没有，就是我们没办法去思量菩萨的行为，知道？ 所以对外面佛堂我们还是要，因为毕竟那个婴儿行呢，它就是建立在种种方便里面，难行道。我觉得，因为后面的这个现，大家这个现前地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也就是般若现前，一切法现前。我们刚才讲，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从这个前面那个千行里面，就可以看到现前行。现前，因为那个是都是菩萨的这种信息，就可以限量上一些法的显现。因为我们每个觉知一些法的显现，如果关照的比较很紧，因为你不能够天行，你不能够放横，你不能够这个圣行，才形成了一个什么婴儿行。就是婴儿行，它是建立众生的方便接引的。如果你有这个天行，那何必要方便呢？是吧？你就直接通过一些法建立一些觉就好了，是吧？天行就可以了。我这样讲，大家可能会喜欢在婴儿行里面、慈济里面安居着，所以呢，就建立种种方便。我这种方便的话，肯定是有次第的。次第，有人他执着某一个东西，他就是这样的想法，你就执着佛经里面执着方法修行。你喜欢小乘，他就给你讲小乘法。啊，但是小乘有小乘的果报啊，是吧？大乘有大乘的果报，尊重有尊重的果报。那尊重的果报，你非要执着小乘的，肯定小乘这些凝聚到小乘里面去，即使嘛。你看文殊菩萨在也是《妙华莲华经》里面，是吧？文殊菩萨他示现圆觉菩萨，示现无量无边劫，是吧？做圆觉菩萨，他记得吗？这个文殊菩萨在这个做圆觉菩萨，他本来是等觉菩萨，但示现声闻圆觉，他说无量劫是圆觉，他是一世百多少世多少世多少世，他是基本就是说多少劫多少劫前他就是示现圆觉，但是多少劫以后示现圆觉，就是说因为你不长他就不长，他一直跟你吃圆觉啊，修圆觉菩萨，是吧？因为你不增长，就在修小乘，对吧？就是有很多的国度里面呢，很多的这些圆觉菩萨，他就是不增长。你怎么跟他讲，他都不增长，他就是。所以文殊菩萨就要实现。那我们就像现在一样，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住了多少年吗？对吧？你生在是短来短去的，你最起码现在是人嘛。你只要是人的地藏菩萨，你想地藏菩萨已经跟着你多少年了？你做人，可能上辈子也是个比丘，可能上辈子地狱道、恶鬼道出生的，地藏菩萨就随你嘛，是吧？你在哪个地方就随你嘛。所以呢，他一直因为你不能动，没有办法，是不是？所以这个我告诉你，大家一定要发心啊，因为你的老是在这个声闻称里面，在人天称里面，这个。在这方便里面安居着，不肯成佛，你这能给地藏菩萨带来麻烦。你不着急，地藏菩萨也不着急。地藏菩萨他随着你现嘛，你哪一天三根成熟，就哪一天到了哪个地方。我们为什么不圣行呢？为什么不凡行呢？为什么不天行呢？非要到了婴儿行呢？是吧？还得跟菩萨做游戏呢？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很就是比较好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闻到地藏菩萨？就是说你闻到地藏菩萨的时候，可能是你因缘成熟的时候。他说，那也是你到家持喊的时候，也可能是你在示现，就是你在持现，可能也是示现来的。就是如果你对地藏菩萨真的有信心的话，那你发地藏菩萨的大愿，并没有多大的障碍，是吧？就是说。因为你已经了解了这个题，你当下敢承担的话，我现在住在这个地方，我就知道我的心在哪里。因为我的眼耳鼻舌身，我的皮肤里面都是性功德，是吧？那我说我这是个表面现象，我观察的很清晰，或者我通过我这样一修就能入到里面去，我发现我就是一个视线，是吧？那我现在能视线一个出家相，我能视线一个在家相，我可也可能视线小狗小猪，可能是一只母猪，都是可能的。你看那普贤菩萨过去去做母猪，是吧？有一次做母猪，后来在这个那个在文殊菩萨在一次呢修什么？修一个偈，是吧？后来那个有一个人嘛，他说你往生之这个我要往生了，我有两个条子，你去到哪个地方去找某一个人？ 他一早就找到那个妓女那个地方去了。妓女一听说他要往生了，好像是阿弥陀佛是哪一个，就是说他实现了。啊，那个妓女一看这个条子，他坐着往生了。他还有一个条子，还有一个条子，那个叫什么名字？叫阿僧登西，我忘记了。然后找到一个猪圈里，那个猪啊，这样的猪跑出来了。然后那个猪一看，他一看到一缘的就过来了，我马上就知道他已经走了，因为他可能都有信息通的，就是他一叫他就知道一个事情要哪了。他马上一猪那个猪坐那就往上了。然后后来告诉他，就是说那个妓女就是文殊菩萨，那个猪母猪就是观世，就是普贤菩萨。那这个都不可思议啊！你就是说，这些菩萨时时化现，没有任何障碍，看到没有？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天成佛了，你这样的实现又有何妨呢？就是说，我们要有强大的力量，你强大的力量，你巨大的这个菩提心的话，这些东西不要做怕，都是地藏菩萨心。只要你信了地藏菩萨，不管在哪个地方实现，都绝对不会有恶报，都是在。度众生都是在度众生，所有的经验对我来讲的话，我可能说啊，当然你不上殿啊，我就会生气，是吧？啊，我给你发了这意，但是对我体上来讲的话，对我就是一种训练，是吧？你气我，我就不气，是吧？我肯定在训练自己，但是向上我一定要你去上殿，我还是要骂你、说你、讲你，但是理上我是非常清晰明白的，上不上殿跟我什么关系？都在训练我的信心，是吧？所以就是说因为明白以后的话，你就会层底上层次上并不障碍。就是说别人来讲，我们这个解脱之间里面就有这个，就是说我在这里教化你，说你要不到极乐世界去，我要把你打死，就是我要嗔恨啊，骂你啊。但是对我这边来讲的话，其实我骂的声音都是极乐世界，我骂的体都是极乐世界，但是对你来讲没有这种信心，你没有这种信心的话，我就得要骂你，知道吧？但对我的解脱与解脱之间，就是说在一切之间里面我是解脱的，知道？就是说我所有教化的众生的这种方法对我自己来讲是解脱的，但是呢，教化跟解脱不像障碍。有人说我成佛了，我无障碍了，我不生气了，我就问他，那生气会不会障碍佛呢？就是小小的生气都障碍佛的话，那他叫什么佛呢？是吧？就是说你执着了这个桌子，就是说我们不能执着于这个桌子啊，就执着桌子啊，我们空性的，我们无牵无挂的，那我问你，执着这个桌子能不能不是，就是不是成不了佛？一个小桌子就让你不成佛，那不就完蛋了？小小的执着对你来说不起障碍，就是说在之间里面，解脱之间里没有任何障碍，知道吧？如果你要是悟到这个道理的话，悟到这个道理，那说要谁送，一定会舍送。我叫你上殿，你去上殿，你心里面没有任何抵抗，没有任何抵抗，都是顺承于法，知道吧？就像观音菩萨，他本来就是佛，他在观音在阿弥陀佛面，在诸佛面前呢，他实现的就是菩萨，是吧？他实现的菩萨，实现弟子，他就以弟子的身份来实现。有一人离变成长者，离变成管理者，或者离变成大和尚，那你按你的方法去修，也是可以。你教化弟子，你可以这样教化。知道，没有说我明了了，我可以不听师父的话，没有这样的菩萨，没有这样的菩萨，知道吗？菩萨是绝对听，如果明了了，他更听话；不明了应该听话，明了以后更听话，一定是这样子的，知道吧？我怎么讲就怎么行。如果我不明了，你感觉到我讲话有问题，或者说你觉得我有问题，你可以离开，你可以不来听。所以在听法的时候，大家一个内心的一个关照，对吧？要关照一下。所以我觉得这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什么行呢？这个我们讲柔顺行，柔顺行就是这个五地菩萨、六地菩萨、七地菩萨柔顺。简单的柔顺来讲的话，就是一切法皆离解脱界，就是所有的法就解脱完整的解脱界，就是七地菩萨。现在就是一切是顺的，一切法都是顺的啊，柔顺就是说，我们讲得到柔顺忍的人呢，他可以做皇帝嘛，是吧？他可以做觉能圣王了，是吧？觉能圣王他可以统理天下了，是吧？一切就是 他身上具备七宝了，是吧？并且有余一宝，是吧？有冰宝、蓝宝、余宝，还有这个这个财宝，还有种种宝，是吧？他说专家都是天然的解脱了，所以就是说这个训人。他说地藏菩萨一定有训人，你想想地藏菩萨有训人以后，那你在你了解地藏菩萨有训人，你修的时候，其实你修地藏菩萨的时候，地藏菩萨的训人在你修，在你修的时候进行训人就比较快，是吧？不管是僧人也好，还是这个佛人也好，还是信人也好，还是训人也好，他这样你依佛的这个力量就比较来得快，是吧？他因为他依据到你心里面去，他能训啊。所以我们信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就满一切诸生愿望，是吧？要蓝得蓝，要鱼也得鱼。他为什么能满足这些愿望呢？因为他有训人，是吧？有训人就是一切法都可以满足你，他具足七宝。后面就叫无训人，就是八地菩萨。修八地菩萨，你像我们念佛，这样你念佛，念佛首先念佛就是八地菩萨的功德，啊。那我们说我们在思维佛的时候，思维佛的时候是以佛的心思维一些法，都是八地菩萨是以佛性来思维的，他不是在持的什么六道波罗蜜、四辈些，到八地上的菩萨的时候是不讲这个分别、对立、执着、名相都没有了，是吧？全是讲佛的功德。但是他讲方便的时候、后得智的时候，他一定会讲到有持戒，是吧？忍辱精进禅定，但是呢，这是一个后得智，他的根八地菩萨获得了根本智，他就是在根本上，根本是什么？就在佛智上。而这个后得智呢，是建立骗一切空智，骗一切空智的时候，日法界啊，我日法界呢，就是说到九地菩萨，九地菩萨叫这个他。九地菩萨也叫这个无生忍，但是呢他的无生忍呢是骗一切智，就是遍满法界叫遍一切空智啊，因为八地菩萨他是根本，九地菩萨骗一切智，十地菩萨任一切诸生心想建立道种智，对吧？建立道种智的时候，任一切诸生心想道种智，就十地菩萨是叫智波罗蜜嘛。我智波罗蜜就是任一切众生心想建立一切众生方便，像观音我说地藏菩萨他所修他修的这个，你看观音菩萨三世音身啊，菩萨菩萨释迦牟尼佛到此世界都是由道种智来的，道种智是由于众生的这个三根成熟，他如果没有道种智，不能这一切众生心想，不能建立法界。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法界，每个众生心中都有法界，我这个法界呢都是佛的道种智所显现出来。佛陀的道种智是什么？道是道漏的意思，道漏干什么？道种智它就是用这种方法戒引你，叫道种智，而且用持戒戒引你，用不持戒引你，用忍辱戒引你，用东方南方西方白方，对吧？或者出家在家，或者说虚空大地，或者在水上船上，或者是在某一个地方，或者是个老太婆来度你，有可能呢是一个比丘来度你。那整体来说的呢，如果你了解了佛陀的道种智，一切处都是佛的道种智，就是说每个众生心中具足无量道种智。佛陀的道种智就是以众生种种性建立种种相，或种种相就是接引众生众生，就是你每个念头都是佛陀在接引着，知道吗？你现在在或者世上这样的一正念，那个念头佛陀都在接引你，就是你这个念头跟佛它是碰面的，时刻都在碰着，知道吧？佛陀成了，我们讲这个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不讲吗？他说于我一直于之一我，母亲常在念孩子，但是孩子不念父母的话，那父母也没办法，他就瞒着你的愿望，就是母亲呢跟着孩子跑， 孩子要什么就丢个什么，还不能告诉他。就是说我们得到名啊利啊，得到这个身体啊，出家了，说我们得到无量寿司啊，我见到了师父啊，其实都是阿弥陀佛送给你的，在路边给你的。然后你一见到师父，你生下来以后，你发现吗？你生下来以后，妈妈有没有告诉你将来要出家？妈妈有没有告诉你将来要遇到一个叫常佛？都在路边捡的，知道吗？你见到常佛都在路边捡的，知道吗？这个路边捡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阿弥陀佛丢到路边的，知道吧？我见到你们也是阿弥陀佛丢到路边捡到的，知道吗？我们大家都捡回来的孩子。所以你看看，这就是道本质。佛陀随时在救济我们走的那个路，都阿弥陀佛给你铺好了。坎坷的路是因为要坎坷路，贫路是要贫路，知道？你要知道，所有坎坷的贫路也好，坎坷的都是阿弥陀佛的方便，都是观音菩萨、地藏菩萨的方便，一切诸佛菩萨的方便。所以呢，你觉得这条路好难走，你要想这是佛陀方便，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知道？世界所有事情产生一定原因，你觉得那个诽谤你，那个打你，或者一瞬间有人找你麻烦，你就感觉到这都是阿弥陀佛方便，肯定是有原因的，佛陀安排的，我一定要接受。你这个时候你接受一个好处，第一你接受你心平和了，第二个呢，你接受佛的控制，不是我一个人，你不要管，你看到常佛不要说这是常佛，直接观察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就是阿弥陀佛丢一个石头画了一个这是常佛的像而已，就是运一个泥巴掉一个常佛，然后吹口气它豁了，就是这样，你知道？然后你见到他又那是常佛，那不是常佛，那阿弥陀佛吹了一口气而已，知道？所以你们是阿弥陀佛吹口气给我，我去是阿弥陀佛吹口气给你的。所以大家你可以观察一下，你看到的背后全是阿弥陀佛，全是观音文殊地藏菩萨，都是阿弥陀佛的道种子，知道吧？这就是十地菩萨能够认识到一切处都是。到后面啊，我们讲一切准字，一切准字到这方面无我无人无尊无殊者，我身体这个相也是道准字啊。我能讲话也是道准字，我的声音还是道准字。为什么我讲话是这种声音呢？为什么不讲？如果我讲话的声音和你语中讲话的声音不一样呢？因为佛陀就用这种方法来度我，是吧？所以呢，你的声音、你的念头都是佛陀道中的。所以呢，我们要悟到了平等性质啊，悟到阿弥陀佛平等性质，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平等性质，是吧？我说这个平等性质啊，归命道都归到阿弥陀佛来去。我们讲说一切准字，一切准字就是佛字。所以你悟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在我讲的过程中，你就修完了。我在讲，如果有智慧的人在讲的过程中就在修，边讲边修，边讲边修，就慢慢的就进入到那里去。你不需要去回方丈去修了，我们回家就只是宣习而已，是吧？我们讲先要口诵，要脑诵，然后要心诵，是吧？我们先要修嘴巴，要修很，就是说很顺了啊，脑子思维很顺了，建立尊重这个形象出来。啊，引出来，然后呢，熏印，然后这样的呢，一直到无生法忍，到我们党叫寂灭忍，寂灭忍就是佛忍，一切都变成佛，没有佛，没有菩萨，没有众生，都是一心中现的一些法而已。观音我去地藏菩萨，阿弥陀佛释放诸佛，释放众生，释放法界，就变成一个性德了。这个性德叫寂灭忍，寂灭忍就是常住的意思。就是一个佛了。现在我们就说拈花微笑瞬间六化科堂了，然后六化科堂就是一尊阿弥陀佛了。所以呢，佛陀的这个方便忍，也就是叫婴儿忍，是吧？我们叫婴儿行，也就是说无上的次第上乘佛法都是佛陀的小孩的游戏而已，阿弥陀佛。